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老柯，柯建铭，这个纵横政坛数十载的民进党万年总召，如今却如落水狗一般，连不知道是正妻还是二房的老婆都被爆出对前去劝说要其之所进退的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哭诉，请求让他做完总召任期。柯建铭无疑是政坛的艺术，立委一干32年，当中25年雄踞党团总召之位。在王金平任立院院长的时代，他两哥两好的形象在司法官说一案上表露无遗。这等赤裸裸插手司法公正的事情，就因为法律的无法可管，让犯事的人置身法外，却让勇于挑战罪恶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柯建铭在那之后也仿佛获得了无敌信心，无论是儿子走私大麻亦或在中国经商与对岸红色家族过从甚密，都不会伤到他的政治生命一分一毫。而且他的地位与权力，除了让自己可以不为法律所撼动外，也同样可以庇荫家人。再者，蔡英文一招，他受到的尊重那是极其直接的，这更让他成为政权当中的不可取代。这样的柯建铭，到了赖政权时代，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民进党掌握过半席次的立法院。这一点，我们知道赖清德在当选后就很焦虑，可柯建铭也同样焦虑吗？他是经历过阿扁时代朝小野大的人，更是经历过马英九任期前半时民进党席次高度劣势的人，且在政坛都打滚成精了，柯建铭难道不知道在这样的席次状态下，当今只能更加倚重他这个总召来突破立法困境吗？如果从理智面去思考，想当然尔，老柯对此一定清清楚楚。明白这个道理，他同样就不会去发动大罢免才对。理由很简单，因为只有在立院维持现行状态下，赖清德要动他的总召才未有所顾忌。在少数席次的现实中，只有熟稔立法院与政治圈眉眉角角的老柯，才有办法让行政权在国会受到的阻碍减到最低。这是老柯这个万年总召最实际、最宝贵的价值。但他却甘愿抛却，这是为了什么？要找原因，或许也只能说他太想当立法院长了。一个在立法院混了大半辈子的国会议员，既不进入行政部门，也没去选民选首长，那一心所向就只会是立院龙头的宝座了。我们或许可以猜想，假设当初民进党的立院席次过半，老柯恐怕就会要求赖清德这次的让他过把瘾，至少干个4年的院长来一偿夙愿。但事与愿违，民进党席次不如人。这对高龄75的柯建铭来说，在恐是立院最后4年的时光中，或许就成了一个心脏，以至于当赖清德想出大罢免且许已事成之后的立院院长之位时，在政坛打滚一世的柯建铭就这样上了莱尔校长的大巴去当车长了。我们回想过去这一年的时间里，老柯在立院的疯癫，在对照大失败之后他的恢复正常，不正戳破了他自豪的发动说吗？以他的坎层与经验，莫说他对在野党立委会遏制到那样了，就说他会不知道在立院对那些早也不是菜鸟的同党区域立委那种颐指气使、压霸蛮横的样子绝对不可行吗？答案很清楚。那么他会那样装疯卖傻，或许也就真是利令智昏，被悬着的那个院长名头给吊上了。就这样一个令人恨得牙痒痒的柯建铭，却是在726之后成了身处大罢免核心中唯一一个讲出人话的人。他是唯一一个承认与面对失败的人，是唯一一个让人见了感觉像个正常人的人。其余的那几个东西，试问诸君见到当时谁觉得自己失败了？ 更别说那个在脸书上写说这也没输那也没赢的家伙了。而到了823，你再看柯建铭在民进党新竹市党部的姿态，同样也是一个知晓自己战败了的样子。他可没有还去感谢什么霸团，也没有扯皮胡诌，反倒是一副无声胜有声的样子。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成了民进党推出来祭旗的牺牲。柯建铭绝不无辜，但相对而言，他要提七不失，那还是有丁点道理存在的。只是他的上头是一个不自知的无能昏君，这时候需要的不是什么笔杆、魏征，而是一只够大的替罪羊。正如彼时，要搞大罢免又要躲，就需要一个够分量的人出来装疯卖傻，此时，要继续躲，要让党内压力转向，同样需要一只够分量的替罪羊。这羊，舍老柯其谁？我们不知道柯建铭能不能撑下去，当然也不排除他手握民进党诸多黑料，这时用来当护身符的可能。同样也不清楚他是否真如吴子嘉所言那般赌债缠身，以致即使困兽一斗，但终也可能被荡到掀翻。可我们清楚，这就是道道地的且明确粗暴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要说无能的家伙能处理得多完美，就说死扒着党主席之位，却连那只中国红熊都不处理，我想之后血流成河的大场面，呵呵，很可期待啊。